祷告，请我们的祷告。
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
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
我们今天奉你的名在这里聚会。
我们今天奉你的名在这里聚会。
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
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
让我们能够心都能归向你。
让我们的心都能够归向你。
都能安静在你的面前。
都能够安静在你的面前。
主啊，仰望主。
主啊，我们仰望你。
孩子不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孩子不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
今天给弟兄姊妹交通的一个题目呢，就是神赐恩给谦卑的人。
今天跟弟兄姊妹交通的一个题目就是神赐恩给谦卑的人。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也是重要的题目。
也是重要的题目。
嗯。那么我们在这里讲呢，这个谦卑呢就是谦虚。
我们这里讲到谦卑也就是谦虚。
嗯。不自称自高自大。
不自高自大。
嗯。谦卑呢就是意识到自己一无所事。
谦卑就是意识到自己一无所事。
毫无所有。
毫无所有。
真正看见神是一切。
真正看见神是一切。
一个谦卑的人。
一个谦卑的人。
最后呢会赢得大家的尊重和爱戴。
最后会赢得大家的尊重和爱戴。
而一个骄傲的人。
而一个骄傲的人。
一个锋芒毕露的人。
一个锋芒毕露的人。
常常因为浮发很接受他人的意见。
常常会因为无法接纳他人的意见，
从而失去他人的支持，
从而失去他人的支持，
最终呢，常常被降到卑贱的地步。
最终常常被降到卑贱的地步。
所以说，谦卑是一个人对一个人是很重要。
所以说，谦卑对一个人很重要。
骄傲，或者失去谦卑，
或者失去谦卑。
乃是各样罪恶之源，
乃是各样罪恶之源。
嗯，这里讲到的谦卑，的这个什么是谦卑？简要的啊，解释一下。
这里我们简要的解释一下什么是谦卑。
那么下面呢，分几个内容跟弟兄姊妹有点交通。
下面我们分几方面的内容跟弟兄姊妹有点交通。
第一，谦卑的必要性。
谦卑的必要性。
啊、嗯，主耶稣讲。
主耶稣说
主耶稣在圣经里面接着这个雅各书教导我们。
主耶稣在圣经里面接着雅各书教导我们。
神阻挡骄傲的人。
神阻挡骄傲的人。
施恩给谦卑的人。
施恩给谦卑的人。
那么为什么讲必要性呢？
为什么我们说必要性？
最早的是骨折。
最早的时候骨折。
骨折就是魔鬼啊。
骨折就是魔鬼。
啊，他的邪恶的本性呢就是骄傲。
他的邪恶的本性就是骄傲。
因而呢被逐出天堂。
因而被逐出天堂。
他的这个亚娃的耳朵旁边说些试探的话。
他在夏娃的耳朵旁边说些试探的话。
这些话呢带着地狱的毒气。
这些话带着地狱的毒气。
当亚娃听从了他之后呢，
当夏娃听从了他之后，
渴望并定义要像神一样知道善与恶，
渴望并定义要像神一样知道善和恶。
毒气呢就进入了他的灵魂，
毒气就进入了他的灵魂，
血液和生命里，
和生命里，
永远摧毁了有福的谦卑与神的依靠，
永远摧毁了有福的谦卑与对神的依靠。
这原本是我们无穷的福祉，
这原本是我们无穷的福祉。
有着他的生命呢，有从他而出的族类呢，都因着时代自己的骄傲的毒气而败坏。
于是他的生命与从他而出的族类，都因着撒旦自己骄傲的毒气而败坏。
整个根部呢都烂掉了，
整个根部都烂掉了。
因骄傲乃一切罪恶有咒诅之源。
因为骄傲乃是一切罪恶与咒诅之源。
现今世界的凄惨国的光景，
现今世界的凄惨光景，
国与国之间的战争，
国与国之间的战争，
杀人流血，
自私，
苦难，
野心，
嫉妒，破碎的心灵，
悲
惨的生活，
悲惨的生活，
不快乐的日子，
不快乐的日子，
皆源于那遭咒诅的骄傲，
皆源于那遭咒诅的骄傲，
是我们自己和别人里面地狱般的可怕骄傲所造成的，
是我们自己和别人里面地狱般的可怕骄傲所造成的。
骄傲使旧造成为必须，
骄傲使救赎成为必须，
我们需要从骄傲中被救拔出来，更胜于其他的一切。
我们需要从骄傲中被救拔出来，更胜于其他的一切。
因此我们对镜子我们里面的那个邪恶的势力只认识有多少，
因此我们对进入我们里面的邪恶势力认识有多少，
为决定我们对救赎的必要性只认识有多深，
会决定我们对救赎的必要性的认识有多深。
在这里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呢14章13到14节里面这一段圣经，那么请弟兄姊妹可以把圣经就记下来，那么回去可以看啊。
在这里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14章13到14节。
那么这里怎么讲的呢？
这里怎么讲的？
你心里诚实，
你心里诚说，
我要升到天上，
我要升到天上，
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之上，
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之上，
我要住在聚会的山上，
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
在北方的极处，
在北方的极处，
我要升到高云之上，
我要升到高云之上，
我要与神至高至上者同等，
我要与至上者同等。
那么他在堕落以前呢，是最美丽的天使。
他在堕落以前是最美丽的天使。
他因神赐给他的荣誉而骄傲。
他因神所赐给他的荣誉而骄傲，
并设法为自己寻求更大的荣耀，
并设法为自己寻求更大的荣耀。
聚会的山，
聚会的山。
那么在以西结28章16节里面，相应的词呢，就叫神的山。
在以西结28章16节里边有相应的词语，是神的山。
他希望住在聚会的山上，
他希望坐在聚会的山上。
但神把他从神的山驱逐，
但神把他从神的山驱逐。
撒旦也是这样企图管辖属于神的宇宙。
撒旦也是这样企图管辖属于神的宇宙，
在北方的极处，
在北方的极处。
这是在48篇第2节里面所讲到的，就是邪恶山是在不灭的。
在48篇第2节里面说到锡安山在北面，
就是城市的北面，
就是城市的北面。
然而你必坠落阴间，
然而你必坠落阴间，
到坑中极深之处，
到坑中极深之处。
这个阴间呢，就是希伯来语呢，它是秀。
这个阴间希伯来语呢是秀，
比喻死人的所在，
比喻死人的所在。
撒旦将从自己所希望的高位，
撒旦将从自己所希望的高位
被摔到最深之处，
被摔到最深之处，
不再受到纪念，
不再受到纪念。
这个我们圣经经呢，在路加福音10章18节里面也都讲到了。
这是在圣经里边路加福音10章18节里边讲到的。
启示录12章19节里面也讲到。
启示录12章19节里边也讲到。
那么我们在看到呢，就是关于撒旦呢，他是在以西结28章12到19节里面讲到呢，就是以推罗王来比喻的。
在圣经以西结书28章12节到19节，关于撒旦是用推罗王来比喻，
是明亮之星，
是明亮之星，
早晨之子，
早晨之子，
想要升到极高之处，
想要升到极高之处，
要将自己的宝座呢立在北方聚会的山上，
要将自己的宝座立在北方聚会的山上。
对以色列来讲，
对以色列而言来讲，
指耶和华的山，
是指耶和华的山。
这个就是在48篇第2节里面讲了。
这是在48篇第2节里面讲的。
这个是山呢，是指耶和华的山。
这个山是指耶和华的山。
没有能够呢正确认识自己的有限，
未能正确的认识自己的有限。
尊大的早晨之子，
妄自尊大的早晨之子，
最终呢落在阴间，
最终呢落在阴间，
表明靠自己，
表明靠自己，
不是神受定公义的 命令，
无视神锁定公义的命令，
啊，必将遭到可怕的后果，
必将遭到可怕的后果。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亚当亚娃的失败，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亚当夏娃的失败。
骄傲，
骄傲，
或者失去谦卑，
或者失去谦卑，
乃各样罪恶之源，
乃各样罪恶之源。
如今堕落的天使，
如今堕落的天使，
起初呢就是自满的态度来抬高自己，来看自己。
起初就是以自满的态度来抬高自己，来看自己。
走向悖逆，
走向悖逆，
不顺服，
不顺服。
从天上的众荣光掉进外面的黑暗里。
从天上的众荣光掉进外面的黑暗里。
同样的，
同样的，
当蛇，
当蛇，
这个蛇呢就是魔鬼，
这个蛇就是魔鬼，
把骄傲的毒气，
把骄傲的毒气。
那么这个他怎么讲的呢？他说你们被骗如人，
他当时说你们变如神。
抽着第一对先祖的心中的时候，
当蛇把骄傲的毒气吹入第一对先祖的心中，
他们也从尊贵的地位落得到现今人类凄惨的境遇。
他们也从尊贵的地位落入现今人类凄惨的境遇。
不论是在天上或在地上，
不论是在天上或者地上，
骄傲，
骄傲，
自我，
自我，
抬举了乃地狱之源，
自我抬举乃是地狱之源。
地狱之门有地狱之咒诅，
是地狱之门与地狱之咒诅。
嗯，那么前面提到这个骨蛇就是撒旦魔鬼啊，他原来的时代啊有正规的，但是他呢因着悖逆神，从至高至天，那么一直降下到阴间。
前面我们提到骨蛇，也就是魔鬼，他因着悖逆神，从至高之处一直降落到阴间。
那么亚当亚娃那不听从神的命令，而听众的骨折的啊所讲的结果呢也堕落了。
啊，亚当夏娃不听从神的命令，却反而听从了骨折，因而呢也堕落了。
主要的根子呢是从骄傲来的，
主要的根子是从骄傲来的。
那么下面我们要再看一下我们主耶稣怎么样呢？
那我们下面看一下我们的主耶稣是怎么样的。
耶稣的谦卑，
耶稣的谦卑，
道成肉身，
道成肉身，
成为人的样式，
成为人的样式。
他自己谦卑，
自己谦卑，
诚心顺服，
诚心顺服，
以至于死，
以至于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且死在十字架上。
以后呢，三天以后复活升天，
三天以后复活升天，
得到荣耀，
得到荣耀，
人在谦卑，
人在谦卑，
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
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
这个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到第八节里面所讲到的。
这是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到第八节里讲到的。
那主耶稣也讲，
那主耶稣也讲到，
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
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
主今天住在我们的里面，
主今天住在我们的里面，
仍然天天在服侍我们，
仍然天天在服侍我们，
使我们能走属灵的道路，
使我们能走属灵的道路。
主耶稣原是最大的，
主耶稣原是最大的，
但他来不是受人的服侍，
但他来不是受人的服侍，
乃是要服侍人，
乃是要服侍人，
甚至将他的性命服侍给人，
甚至将他的性命服侍给人，
使多人得到救赎，
使多人得着救赎。
我们以为是我们在服侍主，
我们以为是我们在服侍，
其实是主在服侍我们，
其实是主在服侍我们。
凡不能好好向着主服侍的，
凡不能好好享受主的服侍的，
就不能好好的服侍主，
就不能好好的服侍主。
主耶稣在地上就是要非常谦卑的讲，主凭着自己，他凭着自己呢不能做什么。
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自己非常谦卑的说，主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
说出主一直卑微的处在受限制的当中，
说出主一直卑微的处在受限制的当中。
父所做的事，主耶稣讲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
主耶稣说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
说出他仍旧有无限的权柄，
说出他仍旧有无限的权柄。
但是他呢是在卑微受限制的原则当中显出他复活的全能，
但是他是在卑微受限制的原则中显出他无限的全能。
那么这说明呢，主耶稣呢是非常非常谦卑。
这说明主耶稣是非常非常的谦卑。
在地上传道教导人啊，医病该鬼等等事都是啊在谦卑在神的面前。
在地上医病赶鬼教导人都是谦谦卑卑在神的面前。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再看一下，
谦卑显于耶稣的教训当中，
谦卑显于耶稣的教训当中。
那么在这里呢举一些例子。第一，虚心的人有福了。
我们举一些例子。第一，虚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温柔的人有福了。
温柔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虚心的人呢，
虚心的人
是指的心灵深处叫做虚空，
是指心灵深处觉得虚空，
今生的一切不能满足自己，
今生的一切不能满足自己，
因而转向追求神和属神事物的人，
因而转向追求神和属神事物的人。
有福了呢，是内心呢涌出的欢乐。
有福了是指自内心涌出的欢乐，
觉得自己多么幸福与快乐，
觉得自己多么幸福与快乐。
天国是他们的，
天国是他们的。
这个动词呢是词，
这个动词是
现在时，
是现在时，
指他们应抛弃所思的虚空，
指他们应抛弃属世的虚空，
转而追求属天的事物，
转而追求属天的事物。
所以现在就可以活在天国的领域里，
所以现在就可以活在天国的领域里，
经历天国的实际，
经历天国的实际，
不是自由为由，自由为由，
不是自以为有
可以进天国，
可进天国，
乃是自由为福的才可以进去，
乃是自以为无的才可以进去。
神赐恩给谦卑的人，
神赐恩给谦卑的人，
阻挡骄傲的人，
阻挡骄傲的人，
在天国里面，
在天国里面，
神是神做主，
是神做主，
不是我们做主，
不是我们做主，
因此不是我们有什么可以给人，
因此不是我们有什么可以给人，
乃是我们从神接受什么，
乃是我们从神接受什么。
神是拣选一个知道自己贫穷一无所有一无所能的人，
神是拣选一个知道自己贫穷一无所有一无所能的人。
神不能用一个自己以为是合乎神心意的人，
神不能用一个自己以为是合乎神心意的人。
侍奉神的人是以神为中心，
侍奉神的人是以神为中心，
不是以自己为中心，
不是以己为中心，
是我要站在神的一边，
是我要站在神的一边，
而不是要神来站在我的一边，
而不是要神来站在我的一边。
一个灵力感到贫穷的人，
一个灵力感到贫穷的人，
就会觉得有需要，
就会觉得有需要，
因此他们必不骄傲，
因此他们必不骄傲，
不自意，
不自意，
同时因为觉得有需要，
同时因为觉得有需要，
他们就会请求神，
他们就会寻求神，
亲近神，
亲近神，
得到天国就是得到了一切，
得着天国就是得着了一切。
因此他们不再有财物占有的欲望，
因此他们不再有任何占有的欲望。
我们的属灵的成就无论到何种程度，
我们的属灵成就无论到何种程度，
成就应当像保罗那样的不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
人应该像保罗那样不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
乃是竭力的不断的向前追求，
乃是竭力的不断的向前追求，
唯有肯时时呢倒空自己的人，
唯有时时倒空自己的人，
才会有灵里虚空的感觉，
才会有灵里虚空的感觉。
我们应当将以往的所得的观念知识意见倒空，
我们应当将以往所得的观念知识意见倒空，
这就主自己来充满，
只求主自己来充满。
信徒我们天天需要顺服圣灵的引导，
信徒我们天天需要顺服圣灵的引导，
让圣灵除去我们心中的罪恶，
让圣灵除去我们心中的罪恶，
使他成为谦卑痛悔的虚心，
使他成为谦卑痛悔的虚心。
这样呢，神的种子种到你我的心里的时候后呢，才能给神才能给这种种子呢充分的发展的机会。
这样当神的种子种到你我心里以后，才能给这个种子充分发展的机会。
那么第二方面，主耶稣讲，我心里柔和谦卑。
第二方面，主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
你们当负我的恶，
你们当负我的恶，
学我的样式，
学我的样式。
柔和的意思呢，是软而不硬。
柔和的意思就是软而不硬。
对别人的敌对和姿势呢，并不反抗拒绝。
对别人的敌对和姿势，并不反抗拒绝。
温和而不强烈。
温和而不强烈。
软和。
软和。
谦卑的意思是卑而不傲。
谦卑的意思是卑而不傲。
不为自己打算什么。
不为自己打算什么。
好像羡慕什么。
或者羡慕什么。
对别人的鄙视和气节，并不愤恨不平。
对别人的鄙视和气绝，并不愤恨不平。
那么我们在这里有主耶稣也讲，你们当负我的恶。
在这里主耶稣说，你们当负我的恶。
父主的恶就是跟主同负一恶。
父主的恶就是跟主同负一恶。
凡是神所分派给我们的负担。
凡是神所分派给我们的负担。
就是主的恶。
就是主的恶。
凡是出于人的负担。
凡是出于人的负担，
就不是主的恶，
就不是主的恶。
要学我的样式，
学我的样式。
主的样式就是主耶稣对待恶的态度。
主的样式就是主耶稣对待恶的态度。
他为着神旨意的缘故，
他为着神旨意的缘故，
甘愿舍弃自己的权利，
甘愿舍弃自己的权利，
乐意接受各种的限制，
乐意接受各种的限制，
心里就必得想安息。
心里就必得想安息。
这个安息呢，是心里的安息。
这安息是心里的安息，
不是外面环境的安息，
不是外面环境的安息。
虽然外面的情形呢，可能曾没有什么改变，
虽然外面的情况可能人没有什么改变，
但里面的心境呢，却是大大不同的。
但是里面的心情却是大大不同的。
心里柔和谦卑，
心里柔和谦卑，
这是主能安息的理由，
这是主能安息的理由，
也是我们得安息的条件，
也是我们得安息的条件。
将自己完全仰服于神的旨意，
将自己完全降服于神的旨意，
不为自己做什么，
不为自己做什么，
也不盼望为自己得什么，
也不盼望为自己得什么。
这样的人心里才会有真正的安息，
这样的人心里才会有真正的安息。
负我的恶，
负我的恶，
就是顺服并服侍主，
就是顺服并服侍主，
接受主给我们一切的托付，
接受主给我们一切的托付，
工作。
工作
侍奉
侍奉，
甘心顺服，
甘心顺服，
就能得享安息，
就能得享安息。
我们若要与主同负一轭，
我们若要与主同负一轭，
便需要调整我们的脚步，
便需要调整我们的脚步，
与主同行，
与主同行，
一步一趋，
亦步亦亦趋，
不前不后，
不前不后，
不离左右，
不离左右。
真安息乃是内心的得到安稳。
正安息乃是内心的平静安稳，
与客观的环境无关，
与客观的环境无关，
也不受外界事物的影响，
也不受外界事物的影响。
那么主耶稣教导我们又讲，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
主耶稣还教导我们说，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
正如人子来，
正如人子来，
不是要服侍人，
不是要服侍人，
乃是要服侍人。
乃是要服侍人。
这是在你们中间呢，不可这样。
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
你们中间谁愿为大？
你们中间谁愿为大？
就必做你们的用人。
就必做你们的用人。
那么世人呢，贪求高位，以便能够辖制别人。
那么世人贪求高位，以便能够辖制别人。
这种灵啊，绝不允许混到教会里来，
这种灵绝不允许混到教会里来。
在属天的国度里，
在属天的国度里，
所有的地位都是为着服侍，
所有的地位都是为着服侍，
照顾
照顾，
成全
成全，
牧养别人，
牧养别人。
我们讲在国度里，或者在教会里面，
我们讲在国度或者教会里边，
没有地位的不同。
没有地位的不同，
而有恩赐服侍功用的不同，
而有恩赐执事功用的不同。
这个在罗马书里面，罗马书12章第4节，
这是在罗马书十二章第四节里提到，
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四到六节里面所讲的，
灵前十二章四到六节里边所讲的，
在国度里，
在国度里，
越大者就越没有自由，
越大者就越没有自由。
反过来讲，也是自己卑微受苦，
越是自己卑微受苦，
也是没有自己自由意志的，
越是没有自己自由意志者，
就越显出伟大，
就越显出伟大。
这里讲到用人，原本呢，它是职事。
用人的原文是执事，
统治的，同一个
是同一个字。
在教会中做执事，
在教会中做执事，
乃是以服事为本的，
乃是以服事为本的。
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
就必做你们的仆人。
为首就是最大，
为首就是指
仆人，就是指失去主权的奴隶。
仆人是指失去主权的奴隶。
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
不是要受人的服侍，
乃是要服侍人，
乃是要服侍人，
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
做多人的赎价。
做多人的赎价，做在原文中呢，有这个前置词是用来强调基督之死的代入的性质。
坐在原文中，这个前置词是用来强调基督之死的代赎性质。
多人，基督呢还舍了自己做万人的赎价。
基督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
救恩是给万人的。但只有多人
得着。
这个多人呢，就是信的人。
这个多人就是信的人。
赎价呢是按照原文的用途啊。
赎价是按照原文的用途。
这个字呢，通常是指买回奴隶的赎价。
这个字通常是指买回奴隶的赎价。
同样，基督以他自己的生命为赎价。把我们从罪的奴役中释放出来。正如人子来。这个话呢，说出主并非空谈。这要求别人，而却不要求自己。
只要求别人，而不要求自己。
主乃是以身作则。自己事先做榜样。
在教会中做属灵领袖的，
也必须呢言行一致，主耶稣原是最大的，但他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
乃是要服侍人，
甚至将他的性命服侍给人，使多人得着救赎，主要我们学习他的榜样，不该以地位，却专心致力于服侍人，而我们最高最大的服侍呢，乃是要把自己呢这个祭呢钉死在十字架上来服侍主。
而我们最高最大的服侍，乃是要把这个祭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服侍，
因为。来自我们服侍主呢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敌人呢，就是自己啊。
有拦阻我们服侍主的最大敌人，就是我们这个自己。
所以我们自己如果是有主同钉十字架的话呢，就能够很好的掌握出基督来了。
所以我们这个己如果能够与基督同钉十字架，那我们就能够很好的活出基督来。
第四个方面呢，讲到主耶稣教导我们在这个法利赛人和税吏的比喻里面。
第四个是讲到主耶稣在教导我们中说到法利赛人和税吏的比喻中说到，
主耶稣他讲到，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
主耶稣说，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
这个在路加福音十八章里面讲到的。那么法利赛人，我们这里看到呢，有两种人，一种是法利赛人。一种是税吏，
这里我们看见有两类人，一类是法利赛人，另一类是税吏。
法利赛人他站着，
自言自语的祷告说：
神
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
勒索，
不义，
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法利赛人站着，
法利赛人站着。
再者呢，虽然是犹太人祷告的时候呢，通常所采取的姿势。
站着虽然是犹太人祷告的时候通常所采取的姿势，
但在这里呢，
但在这里
带有夸耀式的意味，
带有夸耀式的意味，
横首挺胸，
昂首挺胸，
站在一个明显令人注目的位置上，
站在一个明显令人注目的位置上，
自言自语的祷告说，
自言自语的祷告说，
自言自语呢，表明他的祷告不是说给人听的，神听的。
自言自语表明他的祷告不是说给神听的，
乃是说给他自己和其他周围的人听的，
乃是说给他自己和他周围的人听的。
我有几个我，
我有几个我，
他一直重复我，
他一直重复我，
显明他内心的真实情况，
显明他内心的真实情况，
乃是自负和妄自尊大，
乃是自负和妄自尊大。
那么这一节圣经呢，根本呢不像祷告，
这节圣经根本不像祷告，
倒像在控告别人，
倒像是在控告别人。
凡是在祷告中称义自己，
凡是在祷告中称义自己，
定罪别人的，
定罪别人的，
在神看来，
在神看来，
也不过是自言自语，
也不过是自言自语，
并不是真正的祷告，
并不是真实的祷告。
充满律法的思想，
充满律法的思想，
我在律法原则底下的人。
活在律法原则底下的人，
那么往往是法利赛人作为代表，
往往是法利赛人作为代表。
他们不过是自我陶醉，
他们不过是自我陶醉，
根本没有摸着属灵的实际，
根本没有摸着属灵的实际。
他下面祷告的时候，他又讲，他说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
他下面祷告的时候说到，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
凡我所得的。
凡我所得的
都捐了十分之一，
都捐上十分之一。
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
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
法利赛人一周呢禁食两次，
法利赛人一周禁食两次，
表示他们敬畏神，
表示他们敬畏神。
但律法并没有这个规定，
但律法并没有这个规定
啊，就是在每年守岁日有禁食的节期。
律法只规定在每年赎罪日有禁食的节期，
这个呢是利未记十六章里面所讲到的。
这是在利未记十六章里面所讲到的。
捐上十分之一，
捐上十分之一。
法利赛人要相当重视十分之一的奉献，
法利赛人相当重视十分之一的奉献。
注意这个法利赛人的祷告呢，
注意这个法利赛人的祷告，
在外表上虽然有祷告的形式，
在外表上虽然有祷告的形式，
但实际上却不是在跟人说话。
但实际上却不是在跟神说话，
反而在夸在自己的道德，
反而是
信念的表示，
反而
信的表示，
反而是在夸赞自己的道德和敬虔的表现。
所以这个他是这个。那么下面我们看到呢，另外一个人呢就是税吏。
下面看见另外一个人就是税吏，
远远的站着，
远远的站着，
连举目望天也不敢。
连举目望天也不敢，
这嘴着胸说，
只随着胸说，
神啊，
神啊，
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
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
那税吏远远的站着，
那税吏远远的站着，
表示他不敢引人注目，
表示他不敢引人注目，
连举目望天也不敢，
连举目望天也不敢，
表示他对神畏惧，
表示他对神畏惧。
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
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
开恩可怜。
开恩可怜，
在原文乃有做挽回祭之意，
在原文含有做挽回祭之意。
我这个罪人，
我这个罪人，
表示他所想的是自己的罪，
表示他所想的是自己的罪，
而不是别人的罪，
而不是别人的罪。
所以这句话呢，是表明以下的几个方面的要点。
这句话表明下面有几个要点：
第一，唯有神才有资格怜悯人。
第一，唯有神才有资格怜悯。
第二呢，神是愿意怜悯人的神。
第二，神是愿意怜悯人的神。
第三呢，我们不是凭理由来获得神的怜悯。
第三，我们不是凭理由来获得神的怜悯。
第四呢，这在神面前单纯的承认自己可怜的光景。
第四，只在神面前单纯承认自己可怜的光景。
第五，把自己完全交给神。
第五，把自己完全交给神。
他远远的站着。
他远远地站着，
连举目望天都不敢，
连举目望天都不敢，
表示他认识自己的败坏，
表示他认识自己的败坏。
垂着胸，
垂着胸，
表示他为罪忧伤，
表示他为罪忧伤，
痛悔，
痛悔。
神啊，可怜我这个罪人，
神啊，可怜我这个罪人，
表示他靠着基督赎罪的功效，
表示他靠着基督赎罪的功绩，
求神赦免他的罪，
求神赦免他的罪。
神若不怜悯，
神若不怜悯，
不管你如何定义，
不管你如何定义，
这样奔跑，
怎样奔跑，
也是突然，
也是突然，
枉然，
枉然。
神一次，神一发怜悯，
神一发怜悯，
你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你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所以我们都需要神的怜悯，
所以我们都需要神的怜悯。
神是蛮有怜悯的，
神是蛮有怜悯的。
那么什么时候你一有真正求神怜悯的诚心，
什么时候你一有真正求神怜悯的诚心，
什么时候你就得着神的怜悯，
什么时候你就得着神的怜悯，
进入恩典当中了，
进入恩典之中。
当你求怜悯的时候，
当你求怜悯的时候，
要放弃你的理由，
要放弃你的理由。
很多人因为有理由在，
很多人因为有理由在，
不要神的怜悯，
不要神的怜悯，
好像自己有很多等着的东西，
好像自己有很多等值的东西，
与神交换恩典，
与神交换恩典，
这错了，
这是错了。
恩典是白白得着的，
恩典是白白得着。
我告诉你们，
我告诉你们，
主耶稣讲，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
主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
被那人倒算为义了，
比那人倒算为义了。
因为凡自高的，
因为凡自高的，
必降为卑，
必降为卑。
自卑的，
自卑的，
必升为高，
必升为高。
啊，算为义呢？
算为义，
义皆被神称义，
也就是说被神称义，
算他为义人，
算他为义人，
算为义，
算为义，
比罪得赦免更深。
比罪得赦免更深，
乃是神看他好像没有过犯一样，
乃是神看他好像没有过犯一样。
算为义，
算为义，
这个字的原文呢，在路加福音里面一共用了五次。
这个字的原文在路加福音里边一共用了五次，
在马太福音里面用过两次，
在马太福音里边用过两次。嗯、
自卑的升为高，
自卑的升为高。
自卑呢，是指自我谦卑的态度。
自卑是指自我谦卑的态度，
并不是指对自己人格的开胃，
并不是
自卑感，
并不是指对自己人格的自卑感。
倒算乃是神的算法，
倒算乃是神的算法。
人行为上的善恶有时并不算数，
人行为上的善恶有时并不算数。
神诚心的自卑才能算数。
人存心自卑才能算数。
那个税吏请求神开恩可怜他，
那税吏求神开恩可怜他，
但神的回答却是算他为义，
但神的回答却是算他为义。
神所做的事，
神所做的事，
不是照我们所求所想的，
不是照我们所求所想，
而是照他自己的思想，
而是照着他自己的思想。
所以总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所以总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我们不可自高，
我们不可自高，
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
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
而当自卑，
而当自卑，
看别人比自己强，
看别人比自己强。
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三节里面所讲的，
这是腓立比第二章第三节里面所说的。
我们看别人，
我们看别人，
应当看别人身上的新人，
应当看别人身上的新人。
看自己，
看自己，
应当看自己身上的旧人，
应当看自己身上的
旧人。这样我们就不会自高，
这样我们就不会自高，
就人会自卑，
而会自卑。
那么下面呢，第五个方面简要的讲讲主耶稣洗门徒的脚。
下面第五个方面我们简要的讲讲主耶稣洗门徒的脚。
这个在约翰福音十三章里面所讲到的，
这是在约翰福音十三章里面所讲到的。
主耶稣讲，我是你们的主，
主说我是你们的主，
你们的夫子，
你们的夫子，
尚且洗你们的脚，
尚且洗你们的脚，
你们也当彼此洗脚，
你们也当彼此洗脚。
尚且洗你们的脚呢，尚且的是表明我们没有理由不照样去做。
尚且洗你们的脚，尚且是表明我们没有理由不照样去做。
彼此洗脚，
彼此洗脚，
必须是彼此相爱的表现，
必须是彼此相爱的表现。
你们应当彼此洗脚，
你们应当彼此洗脚。
彼此洗脚呢，就是在教会中彼此用生命供应其他的肢体。
彼此洗脚就是在教会中彼此用生命供应其他的肢体。
洗脚的工作是教会应当继续执行的，
洗脚的工作是教会应当继续执行的。
在基督徒互相的帮助中，
在基督徒互相的帮助中，
没有一件事比洗脚更宝贵，
没有一件事比彼此洗脚更宝贵，
没有一件事比生命供应别的肢体更紧要，
没有一件事比以生命供应别的肢体更紧要。
你们也当彼此洗脚，
你们也当彼此洗脚，
洗脚是彼此的，
洗脚是彼此的。
我们在主的面前要学习供应别人，
我们在主的面前要学习供应别
人，同时也要学习从别人身上得到供应，
同时也要学习从别人身上得着供应。
一般来说，人都喜欢得到别人的服侍，
一般来说人都喜欢得着别人的服侍，
而不大喜欢去服侍人，
而不大喜欢去服侍人。
但是主在这里乃是要我们彼此服侍，
但是主在这里呢，是要我们彼此服侍。
我们如果要在主的面前好好走前面的路，
我们如果要在主的面前好好走前面的路，
就要有受别人洗脚的经历，
就要有受别人洗脚的经历，
也要为别人洗脚的经历，
也要有为别人洗脚的经历。
圣徒们应当常时让其他聚会、唱诗、祷告、交通流出基督生命的活水。
圣徒们应当时常急着聚会、唱诗、祷告、交通，流出基督生命的活水。
彼此洗足身上属世的污秽，
彼此洗除身上属世的污秽。
我们只要洗别人的脚，
我们若要洗别人的脚，
自己先得是新鲜的，
自己先得是新鲜的。
如果神在我们身上常有新的作为，
如果神在我们身上常有新的作为，
我们对于别人就能常常有新的供应，
我们对于别人就能常常有新的供应。
如果我们是活在主的面前，
如果我们是活在主的面前，
摸着了生命，
摸着了生命，
那么每一次我们碰到人的时候，
那么每一次当我们碰到人的时候，
就能够用生命来供应别人，
就能用生命来供应别人，
不知不觉呢，就有生命的水流到别人的身上。
不知不觉就有生命的水流到别人的身上，
叫他们的脚被洗净，
叫他们的脚被洗净，
彼此之间就有甜蜜的交通，
彼此之间就有甜美的交通。时间差不多了，25分，差不多，可以，差不多5分钟，5分钟，再跳5分钟。
那么下面呢，因为时间关系，简要的我们看几个谦卑的榜样。
下面因着时间的关系，我们简要的看几
个
谦卑的榜样。
亚伯拉罕，
一个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在神面前就是非常谦卑的人。
亚伯拉罕在神面前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人。
创世纪18章27到32节里面讲到这个事件。
创世纪18章27到32节讲到这个事件。
亚伯拉罕说：“我虽然是灰尘，我还敢对主说话。”
亚伯拉罕说：“我虽然是灰尘，还敢对主说话。”
亚伯拉罕是犹太民族的先祖，他非常谦卑。
亚伯拉罕是犹太民族的先祖，他非常的谦卑。
第二讲雅各，
第二个雅各
创世纪32章第10节里面讲了。
创世纪32章第10节里边讲到：
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得。
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得。
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着约旦河。
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着约旦河，
就是手杖了，
就是手杖。
如今我却成为两队了。
如今我却成了两队。
一个他感到自己是很不配，神的恩典在他身上他原来到过约旦河的时候，这个一个杖什么都没有。
他感到自己很不配，但是神的恩典临到他的身上。他原来过约旦河的时候，只有一个手杖，什么都没有。
所以雅各在本节祷告当中提到，自己虽然不配，却蒙神的恩典。
所以雅各在本节的祷告中提到，自己虽然不配，却蒙神的恩典。
他在一个杆杖之外，还有一位神。
他在一个杖之外，还有一位神。
所以最重要的这个杆呢，是他本质方面的，但最宝贵的神与他同在。
这个杖，这个杆是他物质方面，但更重要的是神与他同在。
只要将手中的杖加上神，便会变成两对。
只要将手中的杖加上神，便会变成两对。
第三个例子，摩西。
第三个例子，摩西。
出埃及记3章11到12节。
出埃及记三章十一到十二节。
摩西呢，原来他是有大有学问的人，但是他谦卑在神面前讲，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期间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
摩西本来是大有学问的人，但是他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
嗯，我是什么人，表示我这个人呢，不够资格接受神的差遣。
我是什么人，意思就指我这个人不够资格接受神的差遣。
嗯，这话呢，表示摩西呢，从前是认为呢自己是以色列人的拯救者，但经过了四年在米甸旷野的磨练，学会了谦卑的功夫。
这话表示摩西从前自以为自己是以色列人的拯救者，但经过四十年在米甸旷野的磨练，学会了谦卑的功课。
那么这个呢，在摩西在出埃及记三章十一到十二节里面，请弟兄姊妹，我们会加的时候可以再仔细读。
这是在圣经出埃及记三章十一到十二节里边。
再一个人呢，就是约书亚，
还有一个约书亚。
约书亚要记第七章第六节。
约书亚记第七章第六节，
约书亚便施了一钵，他无以色列的长老把灰射在头上，在耶和华的约柜前伏伏在地，直到晚上，也把枕头射在头上。
约书亚便撕裂衣服，他和以色列的长老把灰撒在头上，在耶和华的约柜前俯伏在地，直到晚上，也把尘土撒在头上。
因为当时呢，埃及是小小的埃及呢，它关系到整个的一个建国。约书亚知道呢，如果没有神同在，没有办法攻出迦南。
因为当时埃城是一个小小的城，但是它关系到全个全域。约书亚知道，如果没有神的同在，无法攻取迦南。
他撕裂衣服呢，是表示极其悲痛的表示。
他撕裂衣服是极其悲痛的表示，
也是谦卑的表示，
也是谦卑的表示。
他们在耶利哥这个大城打获全胜之后呢，竟在小小的埃城呢被打败。
他们在耶利哥大获全胜以后，竟然在小小的埃城被
打败。所以他们深感痛悔，
所以他们深感痛悔，
在神面前认罪悔改，
在神面前认罪悔改，
神呢给他们重新给他们力量，再给他们有勇气，把埃城把它打下来。
神重新给他们力量和勇气，将埃城攻下来。
那么我们有好多人再举个例子，就是司西安，
还有司洗约翰。
司西安他讲这句话非常美，他必兴旺，我必衰微。
司洗约翰说这句话非常美，他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
这个约翰福音三章二十九到三十节里面讲，
这是约翰福音三章二十九到三十节里边所说的。
他是我们真正属灵的长进呢，不是看圣经知识增加了多少。
我们真正属灵的长进，不是看圣经知识增加了多少，
也不是看得救年日有多长，
也不是看得救的年日有多长，
乃是看主在我们里面是否逐渐兴旺，
乃是看主在我们里面是否逐渐兴旺。
我们自己是否逐渐衰微，
我们自己是否逐渐
属灵生命的长进，乃是都有基督。
属灵生命的长进呢，是多有基督，
满有基督，
满有基督。
同时我们讲少有自己，
同时我们说少有自己，
没有自己，
没有自己。
司西约翰他就讲，他必兴旺，我必衰微。
司西约翰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
再举一个例子，就我们要结束了，就是保罗讲，服侍主凡事是谦卑。
保罗说，还有一个例子，保罗他说，服侍主凡事谦卑。
凡事是指一切的事，
凡事是指一切的事，
包括大事小事，
包括大事小事，
公开的或者私下的，
公开的或者私下的，
都存着一个谦卑的心来服侍主，
都存着一个谦卑的心来服侍，
服侍教会众弟兄姊妹，
服侍教会和众弟兄姊妹。
谦卑的人不会粗鲁，
谦卑的人不会粗鲁，
比如也不会无礼，
也不会无礼。
那么这个彼得又告诉我们讲要谦卑束腰，
彼得告诉我们说要以谦卑束腰，
要谦卑束腰彼此顺服，
谦卑束腰彼此顺服，
这是彼此的关系。所以这里讲谦卑乃是领受神恩典的首要条件，
这里讲的说谦卑乃是领受神恩典的首要条件。
所以讲谦卑乃是聚集一切美德的聚宝箱，
所以谦卑乃是聚集一切美德的聚宝箱。
那最后一点就是说，谦卑显在我们适当的生活里面。
最后一点，我们讲到谦卑显于我们日常的生活中。
所以我们呢讲，我们对神的爱必须用每天与人交往时所流露出的爱来衡量。
所以我们说，我们对神的爱必须用每天与人交往时所流露的爱来衡量。
我们想到我们要谦卑到神的面前，然而只有人面前的谦卑才足以证明我们在神面前的谦卑的是真正的。
我们想到说要谦卑在神的面前，然而只有在人面前谦卑才足以证明我们在神面前的谦卑是真实的。
我每日的生活当中微不足道的小事都具有永恒的重要性。
我们每日的生活中微不足道的小事都具有永恒的重要性。
要知道谦卑人的言行，
要知道谦卑人的言行，
必须在平凡的日常生活当中要观察，
必须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要观察。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我们大家都要注目于基督，
我们大家都注目于基督，
以他的心思为心思，
以他的心思，
以他的观念为观念，
以他的观念为观念，
以他的灵为灵，
以他的灵为灵，
以他的眼睛作为我们眼睛的时候，
以他的行径作为我们行径的时候，
才会产生真正甜美交通的合一而为一，
才会产生真正甜美的交通与合而为一。
在日常生活当中，
在日常生活中，
对于谦卑才能让我们对感恩并且依靠他的力量，是过每一天的生活。
只有谦卑才能让我们对神感恩并依靠他的力量来过每一天的生活。好，我们祷告，好，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实在是我们谦卑的榜样。因为你谦卑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你不以与神同等为抢夺的。主啊，我们实在仰望你，巴不得其实今天你借着老弟兄的口来对我们的心说话，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学习做一个谦卑的人。愿你的名在这里被高举。谢谢主，求圣灵继续在我们人的心中做工。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名求。阿门。